请大家为了度化若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发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今天呢，我们就是谈谈文思修的问题。那么咱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的大恩上师方瑞宝建立这样不可思议的道场做弘法利生。那么在这个道场当中，最根本的修行，通过大恩上师的智慧观察，以金刚句制定的教言呢，就是团结和合，清净戒律啊，文思修行。那么其中前两条呢，我们已经再三强调过，包括很多法师官家们，也就是非常重视道之间呢要团结要和合，而且呢三乘的戒律，不论是在家人还是出家人，一定要受持这个清净。在这些方方面面，很多道友呢对于这个呢也是非常非常遵守。所以呢，到今天为止，在这个全球上来讲，大恩上师方瑞宝摄收很多有缘的出家和在家的这种弟子，也是做了不可思议的弘法利生的事业。那么这个主要就是靠大家的团结和合和清净戒律，尤其是在这样良好的基础上面，如理如法的把一切佛法，不论是现教还是密教，显密圆融的方式来做这个如理如法的文思修，这是感动全世界的人们，也是给全世界的人们带来世界和平的，而且呢直接可以起到离苦得乐，永远都离不开佛陀的价值、真法的价值、深重的价值。依靠这样的话呢，每一个众生呢自己见解可以得到了脱生死，获得究竟的菩提果位。所以呢，我们在这样殊胜的道场当中，对一个众生不做一丝损害，甚至连一个毛孔都不做损害，全心全意做这个利益。所以呢，我们咱上师的道场当中的每一个佛友们呢，的的确确从各自身上，从总体的角度观察呢，有不可思议的功德。这个不是随便赞叹说说而已，实际情况就是这样的，而且是见闻觉知当中完全可以通达的一个问题。那么总而言之，在大恩上师的道场当中，我们做的没有很多，只要这个文思修行成功的话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心一意呢为佛教做服务的，再没有很多的事。那么这一切的功德来源呢，就是靠大家团结和合、清净戒律、文思修行，而且呢就是文思修行呢直接就可以承办弘法利生的伟大的事业，也就是说自利和利他的功德呢远远慢慢成就的。所以呢今天有必要性谈谈这个文思修的问题。那么我们分五个科判讲，第一个就是所修是文思所决定的法义，第二个呢就是文思修的密切关系，第三个呢对于思修文思呢最重要，第四个呢就是讲两种偏差，第五个呢是距离说明。那么第一个我们就讲修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一切佛友们呢修法成功，最究竟的一个目标就是这么一个。那么这个修的功德我们需要知道，必须要了知修的内容。那么第一个修的内容就是呢文思所决定的一个法义，包括呢观察修和安住修两种。我们一般人呢认为文思的时候才需要这个观察，而在思修的时候呢唯就是安住。那么这种观点呢是有很大问题的，也就是说很多人持这种的这个观点，导致把文思和修看成没有关系的，因为修自是安住，不必要这个观察，所以呢不做文思朝阳能修，而且呢文思只是一种研究，或者呢文思只是为修法提供一种证据，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那么假如这种想法不折破，那么始终对文思呢发不起非常重视的心，所以呢以下我们就作为如理的破处。那么我们这个修肯定有一个说修的这个内容， 缩袖的内容没有，或者说你的心相虚是空空一片，那这样是没有办法得到修法的功德。所以呢，就是修这个呢，肯定有一个缩袖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呢，不经过这个文字，心里就能决定知道吗？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事情。比如连实践的炒菜这样的一个小事情，也要首先听别人讲，告诉你怎么炒，你听好了之后呢，还要自己去考虑，在观察到位之后呢，才能实际的操作。那么同样的道理，佛法的实修缩修，首先就是通过听别人讲，由他力得到决定，然后呢，再由自己的力量思维不断的观察，把这个缩修的内容真正决定下来，然后呢，对于这个缩修的内容不断的串习，不断不断的灌修，这个就是修。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说音修的内容就是由文思决定下来的。那么再看文思所决定下来的内容，本来就有应当观察的内容和应当安住的一个内容，所以说就是修也就有观察和安住两种，不能说修唯就是一种安住。我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修这个净土法门，那么有一部分就是思修往生净土的愿，也就是思修严厉娑婆世界的心和心修西方极乐世界的心。那么要修的地方呢，首先要去听闻，不然就不知道修什么，怎么修。这样的情况下，必须要这个听闻所修的地方，以及这个修行的方法。比如去听闻宣说净土的一个佛经，这实际上就是佛传下来的一个殊胜的教授，也是一种殊胜的诀窍。那么你听闻就是以佛的教法以及法师的开言和你自己的耳根很多因缘合合在一起，就听得到这个修心求心和修严厉性的这个内容。那么你会听到讲解娑婆世界的三苦啊、八苦啊，或者呢就是无通无少啊等等，这些都是呢修严厉性的一种这个教授。你呢还会听到讲解西方极乐世界的种种依报的庄严和珍宝的这个庄严，这就是修心求性的一种殊胜的教授。那么听闻之后呢，你心里要明白，这个佛法呢并不只是一个知识，这是传给你思修的一个教授，也就是说因修的内容。那么由他里得到指导，这就是由听闻把说修决定下来了。但是呢，在这个阶段还不够的，还要继续速速思维，再再观察，把这些内容真正想透彻。比如讲这个娑婆世界的善苦、苦苦、坏苦、辛苦，那么没苦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把苦叫做苦，把坏叫做苦，把辛叫做苦？为什么不能在娑婆世界安住？有什么这个过患？诸如此类的问题呢？不经过自己的思维，没有经过再再的观察，就定不下来的。所以呢，修严厉性的内容，修三苦八苦等等，还有通过自己思维来升起坚固的定界。那么有了坚固的定界，你去穿习这个三苦和八苦的意义，那么这个严厉性呢就会出来的。而且呢，越修越强的，越修越坚固的，最后呢，就像这个囚犯想从这个监狱里面出来一样，或者呢，就像这个掉在粪坑里面的人呢，想出粪坑一样，娑婆世界呢，一时一刻也不想再待了，会达到这样的一种修行的地步。在这个时候呢，自己的心呢，的的确确如理如法修，而产生一种真实的心得。那么这个修心求心是翻过来需要理解，比如这个西方极乐世界没有善苦，没有罢苦，一往生就是了脱生死，得到不推转等等的功德。或者呢，西方极乐世界各种这个依宝环境的这个功德，珍宝佛菩萨的这个功德，这就是你应该修的地方。但是呢，不听闻，不看净土的经论，那么这些呢不会自己知道的， 不自卫，心里呢不能真正把秀的地方尺寸搞透的，所以呢书写出如法的文字，是把这个书秀的内容呢真正决定好，然后呢就是按这样不断的串戏，越串戏那么心乐性的越强，越会持续的啊。那么我们这样就明白，心乐心和严厉心两个合起来真正求生精度的愿就可以修出来。那么从以上的这个举例，我们就可以看出，修不只是按住，而且呢文字呢不只是为修提供一个证据，或者呢就是不适合实修无关的佛学研究。最重要的一个意思你要抓住，什么意思呢？就是文字的任务是要把我们实修的内容真正决定好，就是这么一个。所以我们首先就简单的探讨一下秀的内容是依靠什么而了大的。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文是秀三个的密切关系。我们常常讲智慧可以分成问慧、智慧和秀慧这三种。那么这三慧是怎么形成呢？我们需要知道问慧就是由听闻而成就的。要想得到这个闻慧，那么他的潜心就是如理的听闻，那么有问法就会成就这个闻慧，这是成就闻慧的一种过程。那么同样思慧就是由思维而成就的，不在思维上下功夫，那么思慧呢不会无影无缘产生的，所以呢思慧的潜心就是思维。那么有思维而成就这个思慧，还呢就是修慧，修慧呢也是有修习而这个成就的。修的意思呢就是传习，我们把这个修和习合起来用修习这个词，那么用修习这个词就明白通过这个修习而成就修慧的。那么知道这个关系，翻过来监察自己，哎，要翻过来监察自己，如果听闻没有如法的法心，没有如法的这个信位，没有以二根专注在法师所讲的内容上，那是绝对不会有闻慧的啊。说的难听一点，如果是嗔恚啊、吊句啊、傲慢等等这样的一种心态来听闻的话，这是增加无明的烦恼，增加这个业障，而且面对的是佛法，又是一个法师，那这个果报是非常严重的。从登六果上来讲，生生世世没有办法如理如法问法产生这个闻慧，生生世世遇不到正法的一种过失呢，依靠这种的心态会这个成就的。那么我们再看平常听的这个法义，有些呢就是马马虎虎的看一遍，有些呢根本就不看，连看都没有看，怎么能谈得上思维呢？怎么谈得上如理思维呢？又怎么谈得上素素如理思维呢？所以呢在思维这个方面检查落空的人呢是很多很多啊，是都不合格的话呢，那秀就更加谈不上的。所以呢现在有些人认为听了不少的佛法，但关键自己心里就没有彻底满足，原因呢没有秀，那就像秀呢也秀不上去，关键中间就差这个如理思维再在观察再在传习的一个阶段。好，接下来呢我们要知道闻思秀三会次第生气的道理。我们倒过来首先就看秀慧从思慧生的含义，怎么理解秀慧从思慧生呢？是不是从思慧直接产生秀慧呢？不是这样理解的啊。正确的理解呢应当我们要这样看，秀慧的前行就是秀，那么这个秀就是传系思慧所决定的所秀的这个内容，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思慧，定不出在哪一点上面修，想传习也没有一个说言机，修什么呢？怎么能升起一种修慧呢？所以说就是要升起正确的修慧，必须在思慧决定的说修内容上再再传习，不断不断的灌修。那么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就是说修慧从思慧生。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我们要对人见的无以相乐修这个处理性，那这个说秀的内容就是怀苦 三福当众的这个坏过啊，这是只有有智慧才能认得准的。那么这个问题，我们换一句话来说，如果以智慧能决定欲乐，不是安乐的自信，因为它是刹那千变的缘故，而且呢，欲乐在怀灭的时候呢，必定产生痛苦的，因为有贪着性的缘故。那么对于这几点，你能体会到，你能彻底明白，那么在这上面一串戏，就可以引发真正的眼理性，而且呢，越串戏，那眼理性就越强的，眼理性越强的话呢，你就越难放下，越难看破的。如果没有这个智慧，在哪一点上穿戏都不知道，怎么能生其中真正的修慧呢？所以呢，就是没有智慧的这个修，就像盲人射箭一样，这叫做盲修瞎练。然后我们再看智慧从问慧圣的含义，是不是从问慧直接产生这个智慧呢？也不是这样理解的。真正的意思呢，就是智慧呢要靠思维来产生的，而这说思维的内容呢，是由文慧来决定的，所以我们就说思维从文慧生的。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来讲，比如说我们听问呢，这个瞎慢提相的内容，我们听清楚呢，什么是八下，什么是十慢，说明这个八下十慢的文句我们都听得清清楚楚，那么这就成为我思维的这个内容。那么相反来讲，我听下来脑子里就是一片空白，那么这样连法师讲什么都不知道，拿什么来思维呢？所以呢，没有问慧就不可能有思维是这样来需要理解。那么以上呢，我们就讲了闻思修三慧之间的这个关系也就是由问而产生问慧，由问慧而能进入这个思维，有思维而产生智慧，有智慧而能进入修习，有修习而产生真实的这个修慧。所以呢，我们每个人，尤其是做一个凡夫众生初学者呢，一开始呢，的的确确要非常非常重视这个如理如法闻思佛法的问题我们想一下，在人间来讲，娑婆世界的众生有无量无边的痛苦佛经上也说过，烦恼无尽，苦海无边的。那么这些烦恼和痛苦呢，不可能无因无缘就消于法界的。要断除烦恼，让众生远离痛苦。那最殊胜的方法是什么？最直接了脱生死的窍诀是什么？我们每个人值得考虑。我们的道士释迦牟尼佛，他呢最初发了无上的菩提心，中间呢经过三大阿僧祇劫，行持六度环行，圆满的复回两种质量，最后呢成就了无上的菩提果位，成道呢。如果释迦牟尼佛没有讲法的话呢，对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每个众生来讲，就根本得不到真正学修佛法而成就皆定慧功德了脱生死的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就知道，释迦牟尼佛一开始发很多大愿，然后呢，中间呢，行持了说不完的无量无边的苦行，最后成佛，唯一的目的就是常转法轮，给我们开现解脱的道路，让我们彻底了脱生死，唯一就是这么一个目的。那么释迦佛讲的佛法，没人讲，没人问，没人思维，没人修，那想一下，问不到佛法，思维不到佛法，修不到佛法，那么对我们来讲就根本不属于佛陀弟子学修佛法，以法随法性来成就解脱的功德。所以想一下，释迦牟尼佛来到人间成道，对我们最大的帮助就是讲法，让我们听法，听了后呢，让我们思维，让我们修这个法。而且呢，释迦牟尼佛讲法也不是很短的时间，在这个一生当中呢，将近49年都是来讲经说法来普度众生的。所以呢，让人们听佛法、思维佛法、修佛法，是释迦牟尼佛的智慧和大悲心当中流出来的一种教诫，也是唯一释迦佛的真法，让我们圆满一切菩提道路的功德，会先现法身如来的究竟的果位。 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角度想一下，释迦牟尼佛是这样一种大悲心和菩提心法缘秀苦心给我们讲的这个法，那么现在有机会能听闻这样殊胜的甘露妙法，为什么还没有真正的一个心绪呢？为什么没有如理如法的听闻佛法呢？应该要自己给自己呢提心真知正念，翻观自心来观察一下。而且呢，释迦牟尼佛在因地的时候呢，求一句佛法或者说一声佛法都吃很多苦的，安受苦忍的一种方式来求学这个佛法。还呢，我们知道这个长提菩萨他们呢为了听闻般若法门，那么日日夜夜吃了多少苦，他的心态是哪一种心态，甚至一刹那都没有产生个无记的心态，没有一刹那散乱的状态，一心就是专注听闻般若法门，吃了多少苦，这些呢我们非常清楚。包括弥勒里巴不可思议的大成就者，他为了求法呢吃了多少苦，最后才听到了正法，然后呢自己专门思维穿习修心，最后修所成就的智慧仙界，才得到不可思议大成就的功德。所以呢魔法世代无作黑暗世终生的相续呢成了一种刚强难化的心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说三两天讲两句话，或者说大概大概的听个传承，说直接可以实修，这个是决定成了一种盲修瞎练的一个问题啊。或者呢说白一点说直接一点呢，就纯粹浪费下面人生的价值，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听闻佛法思维佛法修佛法来承办自他而立的功德。所以我们每个人要翻观自心来监察一下是不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尤其是每天听闻的时候，不说产生闻说慧，连这个听闻都如不如法，还是大问号的一个地方。如果听闻的这个方式方法不如法的话呢，那说严重一点，连得传承的功德都没有。而且呢一口听闻正法自己不如法的行为，刀子堕落恶趣的，这是很多高僧大德们异口同声讲的。所以听闻时候呢，比如我们到此地前面讲个这个听闻的，首先做什么相，然后听的时候的法心甚至行为是如何的，对法对于这个法师所讲的法的内容怎么样恭恭敬敬一心专注的方式来听闻等等，一次都没有做到。一辈子当中说闻声了很多，连一堂课的如理如法听闻佛法的功德的有没有还不知道，成了一个大问题的。那这样的话呢，说实在很多人呢贪心很呛，散乱心很重，携带脾气非常坚固，他求的是很高很甚的，基础的听闻佛法根本没有重视，一求就是最高最深最圆满至高无上的一个深深法门想修，那么就是没有这个如理如法听闻的这个机会，没有这个听闻的功德的话，闻慧是从哪里来的，或者说要修的内容你怎么来通过听闻而产生闻慧呢？还呢就是我们终身呢无始以来到今天为止啊，心相续当中呢杂念是非常多，而且是非得作为因起的种种的邪念，种种的这个争议和损见的杂念纷纷在先前的。那么听了当下你就是完全这个根深蒂固的一个信心会不会升起来呢？这是不好讲了，那这个问题呢就是一概不好讲，必须要端出疑惑增长真正的思维而产生的智慧，完全通达彻底明白的一种定界需要具足，否则的话呢修法也是七上八下的，听闻法以后对三宝的信心多大，你相信因果的深度是怎么样，或者呢你真正下面人生这样的一个提向人事以后，你做的三法有哪一种值得随喜赞叹的，或者呢值得自己欢喜的，或者呢自己就是可以想成了一种真正获得菩提的质量，有没有这样的？应该呢反反复复需要反观自性，观察自己，因为自己对自己非常有数的，如果一旦有呢真正正念以这个佛法的智慧来做观察的话呢，那么我们反复相续的状况呢就非常非常清楚，就连这个闻法的一个规律如理如法的一次做到没有，如果如理如法参加一次将经说法的功德，那就是算非常有意义了。曾经莲花生大师也是说过， 真正如理如法参加讲经说法的功德话呢，那么这个功德呢远远超过九年闭关的功德，哎，九年闭关的功德都不如这个大众讲经说法的功德，是这样讲的。转一次法轮，参加一次讲闻佛法的功德呢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呢，每个人能不能百分之百保证我一经又能如理如法听闻的功德，而且有问慧的这个功德，不但有问慧，而且呢通过问慧在在的思维产生的智慧，现在正在不断的思维串习，不断的如理贯彰，增长这个智慧串习后呢，成就这个修，又修的这样的这个在在的串习，在在的观修，成就这个修慧，有没有这个从这个皈依乃至究竟的自观双融的这个修法上，每个上面自己观察一下，有没有一个真实成功的？没有这些的话呢，那么你说就是一辈子闻思也好，或者说你十年二十闻思，根本没有起真实的作用。按世间人来说，你学这样的方式非常公正的，然后符合因果的，然后呢就是实话实说的话，你去考试就是等于零，没有任何真实这个闻思修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我们就知道的的确确呢，首先听闻佛法，而且是如理如法的一个发心和行为来听闻，这样的话呢，应该说毕竟接触的是佛法，讲的是法的内容，听的是法的内容，心态是对佛法彻底皈依有心性的人，这样的话呢，殊胜的因缘和合起来的话，你相续当中还是通过这个佛菩萨和传承上师和法师们的加持下，产生一种闻法的功德以及闻慧的功德。那么总而言之，由问而产生问慧，由问慧而能进入这个思维，由思维而产生智慧，由智慧而能进入修习，由修习而产生真实的这个修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做到主动及时的转入，你听的那个不要想我已经听完了，已经有这个传承了，已经过了一个经书一个论学习的事件了，现在再就是放下，再想找一个别的，不是这样的。首先如理如法听问，有了这个文会以后，再下来我们要做到主动及时的转入。那么这个主动性呢非常重要的，哎，文思修主要靠自己的，自己不争取，没有人呢能把智慧直接送到你的心里面的。我们知道我等大师释迦佛的力量是最第一最圆满的，如果有这种的可能性的话，佛早就把智慧呢安在每个众生的心里。所以呢问了以后呢，主动及时的需要转入。那么什么是主动及时的转入呢？就是你要尽心尽力的投入，听一遍就要听懂一遍，听懂一遍呢就要思维一遍，思维一遍呢就要透彻一遍，透彻一遍呢就要传习一点。打个比方来讲，比如我听人物的空性，就一心专注在法师的声音上面，我的动机就是要听到要听懂，我要及时的产生问慧，遇到重点的地方呢，我记忆力不够，记性力很差的话，我就马上做这个笔记等等，有这样的一种方法。那么总而言之，尽一切的这个努力要得到这个闻慧，如果有这样正确的一个发心，那听一次生一次闻慧，闻法应当就是很有收获的，应当就是最欢喜的一个事情啊！确确实实越来越闻思，对听闻佛法越来越没有欢喜性的话，肯定是造末的一个状态，哎，肯定就是很危险的一个状态。所以呢，越听闻佛法越欢喜，这就是好的一个现象。确确实实呢，对佛法有信心的，而且呢，知道自己呢，从听闻佛法才能走得到真正的菩提道路上。为什么这样讲呢？毕竟是一个初学者，又是凡夫，这样的一个身份，没有亲近善知识，没有听闻佛法，没有闻慧的话呢，确实就像疯子一样，就像盲人、瞎子一样，那看得见什么？走得到什么一个真正的大安乐的解脱果呢？所以首先必须要听，要听懂。那么在听懂了之后呢，其他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如理的思维。哎，这不是靠别人了，不是追求外在的一个无言流色的东西了，这时候就是听懂的内容要去思维。所以我们就需要知道 佛法内容听懂了之后呢，其他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思维，这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让佛法的意义完全融会贯通，升起一种很端定的定界。哎，这个定界呢，乃至1000个佛、100个成就者在你眼前说这个不是这样的，你毫无移动的，一丝一毫不会产生疑惑性的，有这样一种端定的定界。那么在没有做到这一点之前呢，一直要不断的努力。所以说就是也是问回能聊这一点，就在这一点上即是思维，哎，不是在这个之外去思维的。那么这样呢，你就要合理的安排世界，合理的安排环境。我们文思秀为了能一心投入有所成就，那么应当尽力避免外缘的干扰，一切无关系的时间的琐事啊，无意的闲谈啊，时间的这个交往，统统都要这个抛弃啊。那么这样才能保证把自己的心灵集中起来，投入在思维当中。所以呢，佛在经典当中就说到，应当独自一个人在安静的地方，没有其他的信色，唯把信呢放在法义上，速速观察，速速衡量，速速比较。哎，是这样做的教诫。那么以上是讲你每天听闻以闻会了知的这个法义，听完之后呢，要及时钻入思维当中，而且呢，这是一点一滴积累的，就像积沙成塔那样。哎，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世界没有不劳而获得的一个事啊，也没有这个异想天开，需要长期勤奋的用功才会有成果的。而且呢，大的成果呢，就是从一点一滴开始，逐渐积累而出来的。所以我们也曾经也说过，如果根基好，有福报，很精进，还有一个智慧，那最起码这个人呢，闻思15年啊。如果中间还有很多其他的杂事啊，不是很精进，那这样的话呢，20年等等，要钻穴的，实践的一半的知识都花个15年左右，才成一种知识分子的身份。那么这个初实践的佛法是更深的，更有殊胜的奥秘的观点。那么这些呢，不是听一遍当下就是会彻底通达的。所以呢，真正想学修佛法的话呢，一个人最起码15年左右是如理如法，不断的很精进的，有智慧的，亲近善知识来学修这个显明圆融的佛法，才能得到一种真正佛法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相续当中呢，产生一种永远不想离开闻思修行，生生世世闻法、思维法、修法做自他而立的功德，非常非常欢喜心的一个状态来参加这个闻思修的功德，完全可以承办。所以呢，我刚前面说的，那么听了以后需要了知，产生这个闻慧，但是呢，听完之后呢，不能放下，即使要钻入思维当中。这个问题我们打个比方讲，比如我听了这个人物的空性，那么知道呢，观察我和无因是一体啊，或者是他体的这个方法，当然呢，我不满足这一点，我的发心就是要思维透彻，达到这个坚定不移的一个定界位置。所以呢，听完之后呢，我就一心的思维，如果我和无因是一体，有什么过失？我和无因是他体，又有什么过失？我和无因不是一体，不是他体，那我是什么？我和运到底有什么关系？那么这些问题呢，要一遍又一遍的观察、衡量、再再的观修。那么这个功夫一定要真正做，不做的话，定界是出不来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知道，问了以后呢，不能放下，应该呢，即使要钻入思维当中。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这个心呢，有这样一种这个特点。你在思维的时候呢，一开始呢，怎么也定不准。啊，这样左边摸一下，啊，右边摸一下，啊，翻来翻去的摸索，还是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呢，最后呢，会有一下，你的这个观察开始相应了。能决定是这个意思，那么心里呢能肯定而没有这个怀疑。所以呢，长期的听闻，而且呢有听闻即使钻入这个思维，那么我们在佛法上的正见会越来越深，越来越广，越来越细，越来越坚固的。那么一切的修法都在这个上面起来的。那么这个文字 我们还需要知道一个关键，就是要素，陈述的这个素，素呢就会头，那么素呢就会三窍的。比如在这个禅林包心上面讲到有个白云禅师，那么他老人家呢看一切经书不下几百遍的，每次开卷再读一定有信的这个收获的。那么故得雍公是这样这个勤奋的，每宗这个经书看的遍数呢不少于几百遍的。如果你能这样做的话，佛法一定可以通达。还我们需要知道，古人呢还有两句话这样讲：故书不言败回读，昔读甚是立之志。那么说到故书，就是老的书，老的书呢能够有耐心读上一百回，那么细细的辟读，深深的思维，其中的道理呢自然而然就会明白的。当然这个阅读也是属于这个文辉硕色的，读的时候思维呢属于这个思维硕色的，用功用得清，自然而然会通达的。那么听闻讲解思维都是这样的，一种佛法听闻很多遍，或者呢讲很多遍，或者呢反反复复看，或者呢反反复复的思维，那么以传习的力量自然而然有透彻的一天。那么我们再讲思维决定了之后要及时的串习，再不能放下。我听闻了，我听闻产生问慧，我还思维了，认为就是够了，哎，不能懒惰，不能懈怠，不能这个散乱，不能停下思维。思维决定了之后呢要及时的再串习，不断不断的修。比如下面这个内容，很多人也许五年前就已经理解了，但是呢没有在心上面再串习，所以呢五年后还是那么样浪费时间的，根本没有进步，这就是不串习的一种过患。所以呢你懂一点之后呢马上要自信，这个下面难得要不断的观察修，那么这样才能远离过失，因生功德的，也才能日日有进步。所以我们通常说上等的修行人天天有进步，中等的修行人呢月月有进步，下等的修行人年年有进步。如果一直没有进步还不断的这个退步，那就根本不是修行人。为什么呢？因为你自是满脑子的一个知识，一点也没修。然后接下来继续我们讲第三个问题，为什么说对于实修来说闻思最重要，讲这个问题。那么这个理由是这样的，有多少听闻就有那么多的闻说成慧，有多少闻说成慧就有那么多的思维，有了多少这个思维就有那么多的思说成慧，那么有多少思说成慧那就有那么多的修习，有多少修习就有那么多的灭除过失因生功德的。所以呢对实修来说闻是最重要。那么一般的人呢没有这个闻思，修行多半会成为这个表面上阴相的一种问题啊，没有真实实证实修的功德，修行多半会成为一种阴相。其实上面的这些话翻过来说显得更清楚，就是说听闻是灵，闻慧就会是灵，闻慧是灵，思维就是灵，思维是灵，那思维就是灵，思维是灵，修就是灵，修是灵，那灭的过失因的功德就是灵分。那么这条公式你可以灵活的应用起来，那么这样认识清楚以后，就知道闻思修对一个人的这个修行，对整个这个神教的组织，佛教的存亡兴衰有何等的重要意义，你彻底会明白，彻底会通达，非常有深刻的一种这个印象。打个比方来讲，比如今天如果大家都舍弃了闻思，那么大家也不懂什么叫下慢，什么是人生的意义，什么是无常，什么是苦，什么叫做无我，什么叫慈悲心，什么叫出离心，什么叫因果观，什么是生死的缘起，什么是三宝，什么是生意空性法门，什么是这个佛心等等，这些都呢都在无知当中。那么这样所谓的出离心啊，菩提心啊，人天的这个三道啊，出世间的这个空心道啊等等，完全会淹没的，那么最后呢变成连佛法圣三宝的名字都不知道，怎么会有校正二法住持在世间呢？决定不可能的。对我们个人来说，世间的这个善道、解脱道、菩提道只有闻思才会了解的， 安住在文思决定意义上修心，才会在自己的心相去当中呢证到佛法的。所以呢，世亲菩萨就说：“佛正法幼儿，为教正未提，由此所行者，此边住世间。”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个定论，是这样。今天就讲到这里。
孙德一当教授八年多年，你背着那本经讲解的那句话弄着，这边做念着啊着。